要依他起自性，实为有时，是亦显现之所依止。云何成依他起？何以缘故名依他起？这是第二课，实名。前面第一课是出题，就是解释三字相的题。什么叫做依他起？什么叫做遍计支？什么叫做缘成事？这一大课已经解释完了，现在第二课实名，就是解释三字相的名称。这一课里边分两课，第一课略识三性的名称，又分成三课。第一课是依他起性，这个依他起性里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所解法，即所实持。这句话就是问所解释的依他起性的体性，即所解释的依他起的名字。要依他起自性，实为有时。这是先说所解释的依他起的体性啊。这个依他起的体性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实为有时，就是真实的来说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叫做依他起。在前面呢说出来十一个事，十一个事啊，就是十，就是舍法也是十，心法是十，舍法也是十。无着菩萨一共说有十一个事，那么这就是依他起。事意显现之所依止，这个事意显现就是遍计支啊。遍计支所执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事意显现，就是这个意我们解释过，就是我们所观察的这一切境界和我们的心没有关系，它有它自己的体性，那叫做意。这是我们凡夫的思想。现在佛法里面说呢，我们说所分别思维所执着的这个境界，是意显，与那个意相似，它显现出来的境界和我们执着的那个意相似的，这不其实不是，只是相似而已啊。这个是意显现呢，是依靠什么显现出来呢？就是依他起。依他起是是意显现的意思，就依靠我们的识才有事意显现这件事。就是你心里面这样思维呀，才现出来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就是你的遍计所知，就是你所思维的，它是心所现的。那么这就叫做依他起。依他起 就是这里面就说出了两件事啊，一个是什么是一他即，就是实就是一他即，第二个呢，实又能现出来遍计所知，遍计所知的事已显现，是由一他即的实现出来的。这样说呢，这个事已显现的遍计知是靠一他即才有的，那就是这个遍计所知的他呀、要依靠这个一他即，是他依，是遍计所知的他依靠一他即现出来的。这样说呢，应该是他依，应该是他依，而不是依他了哈。云何成一他即？那么为什么变成一他即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？何因缘故名一他即？什么理由啊名之为一他即呢？就是这样子哈。这个科，我们这里这个科是三十学会的，可能是韩清净啊，是他分的科。他分科的就是问所解法，即所实施。那么第一句，要依他即自性，是为有时，是以显现之所依之，这就是问所解法啊。何因缘故名依他即？这即所实施就是什么？他这么意思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问啊。下一段文就是回答，答所实持，摄所解法，就是回答那个何因缘故名依他即啊，在这里边呢，含舍那个说解法，就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正面的回答说解法，而是正面的回答所实持，但是也包括前一个问题，就是。两个提出两个问题呀、就回答一个，但是那个也包括在里边了，是这么意思啊、这一科里边呢，也是分两科，第一科是由依他生啊，从自熏习种子所生，依他缘起故名依他即。这是还是这个用依他即这个名字这个含义来回答，从自熏习种子所生，这个依他即就是实嘛，实从他自己的熏习种子，不是其他法熏习的种子，他自己的种子，他自己的就名言种子啊，就是实在，也就是这一念心的呀、分别，你在分别的时候，你就熏习了种子，这个从自熏习的种子所生，这个你这一念心呢，怎么升起的呢？就是由你熏习的种子升起的。你原来熏习了什么，现在还生什么样的分别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从自熏习的种子所生，依他缘起故名依他即，就是依靠那个种子，种子是另一法，所以叫做他哈，依靠这个种子的因缘呢，这一念心的升起了，升起这一念心，所以叫做依他即，不是他依，而是依他。现在这个地方明白，依他即这个他指什么说的？是种子说的。这么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是第一课。下面第二课。这个科的名字叫由依他住，前面是依他生，第一科是他的现起，由种子的因缘现起的，这时候是依他住，生刹那后无有功能，自缘住故名依他即。 这个说生差的后，就是那个种子成熟了，因缘成熟了，一刹那间现起了。现起的时候无有功能自缘主，他没有能力，没有力量啊，能够不需要别的法的帮助，他能够存在，没有这种力量，他不能住。那么这也就是无自性的关系。好，刹那后，他生也不是有自性生，要靠因缘才升起。升起以后呢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，存在下去，还不能哈。所以他也就是叫做依他起。那么依他起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印顺老师他解释呢，就是说这个这个所生法刹那的现前以后，也不，其实不但是种子，这一念心的升起不但是种子，还要有所缘缘，有增上缘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力量来支持它，它才能有刹那间发生作用，也还是要就灭了，还是即生即灭的。好，所以它叫做依他起，就是它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这是啊，把这个第依他起性这个名词解释到这里，好，解释完了。要遍地所知性依他起，实无所有，是亦显现。云何成遍计所知？何因缘故名遍计所知？啊，这下面是第二课，前面是解释依他起的名字，这下面呢，遍计所知性的名字，他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分两课，第一课问说解法即所实施，还是这个名字哈。是要遍计所知之性啊，也就是我们啊这一念心呢、啊，需要分别的执着，谁来执着？这个执着者是谁？就是我们的需要分别心。说这个普遍的一句思维执着的这个所知，希望遍计所知啊。这个地方有这个所知，有能知，有所知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遍计所知，它的体性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？说依他起，实无所有，是亦显现。这个遍计所知啊，它呢，它本身呢是没有体性的。那么怎么有了呢？就是、啊、这个依他起现出来的事已显现，就叫遍计所知，是这么意思。他是依赖这个依他起，就是依赖我们现前的需要分别心啊。你需要分别的时候，就现出来所缘境来，就是事已显现。这个他是啊，遍计所知，他是没有体性的，实无所有，实在是没有体性，没有体性啊，但是有分明显现啊，那分明显现而又实无所有，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东西啊，这叫做遍计所知啊。那么这是说啊，遍计所知哈、啊。这样说，这个事已显现呢，是依靠依他起现出来的。他这个事已显现，应该名字为依他起，他要依靠这个依他起才现出来的嘛，他应该名字为依他起的。但是云何成遍计所知？怎么不说他是依他起？而说他是遍计所知啊，何因缘故名遍计所知？什么理由啊？什么原因呢、啊？名字为遍计所知呢？ 这是提出这两个问题啊。那么在下面呢就回答这个问题啊，答所实持，舍所解法，又分两个。第一个又生颠倒，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颠倒生相，故名遍计所致啊。不名为一他解，而名为遍计所致啊。无量形象意识，这无量形象是解释这个意识，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呢，它有无量的形象啊。这个形就是活动啊，相是所缘境啊，在所缘境上有无量的形象，有很多很多的情况。我们这个第六识啊，在所缘境上啊，有很多很多的分别，就是无量形象。无量形象的意思遍计颠倒生相，它周遍的遍一切处的需要分别啊，这个计是需要分别的。而这个需要分别不是正确的，是颠倒的，是搞错了啊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他知道它是有啊，它是如幻如化嘛，也不是真实有。这个本来是苦空无常无我嘛，要执着有我啊，执着是常乐我净，这都是颠倒生相啊，就是啊，在这个烂石升起的所缘相，这个烂石啊，这个无量形象的意思，它要升起，要有一个所缘相，它才能升起。而这个升起的所缘相，它在这个所缘实相上颠倒错误的虚妄分别，故名遍计所致啊。在这个所缘相上啊，做种种的虚妄分别的执着，所以叫做遍计所致。这个地方你说出来呀、啊，这一解文上啊，说我们的第六识啊，我们的第六识无量形象的第六识，在所缘相上种种的执着，这就叫遍计所致了，是这么意思。这是第一课，下面第二课有无之地啊，自相实无，唯有遍计所致可得，是故说明遍计所致。自相实无，这个第六意识无量形象的意识啊，在所缘上的种种的执着，这个执着的境界里，那个体现是没有的，是没有，它是没有体现的啊。唯有遍计所致，唯有那个无量形象的意识啊，在普遍的执着，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啊。唯有遍计所致可得，只有这个执着，只有是执着呢，在我们执着的时候，我们也感觉到有所执着的境界，我们不认为没有所执着，是因为有所执着的境界啊。有而所执着的境界实在是没有，是自相实无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啊周边的记忆都 是有所执着的境界的，这所以叫做遍计所致，就是这实在说没有遍计所致的，但是我们的执着心是有遍计所致，所以叫做遍计所致，而实在没有所知的东西，这是这么讲。那么这两行文呢，这两段文呢，前一行就是指这个意识能生出来种种遍计。那么这个第二回答呢，就是这个虚妄分别的执着的，就是这样出现的，就是这样意思，这么解释这个意思啊。要圆成实自性，是遍计所知，永无有相。云何称圆成实？何因缘故名圆成实？前面这个遍计所知这个名字的成立的理由是这样子，这下面是第三课啊，圆成实，圆成实的名字怎么来的呢？ 两个，第一个是问所解法，即所实持啊。要圆成实自性，是遍计所知，永无有相。在前边出题的时候说过，什么叫做圆成实性呢？就是没有遍计所知，那就是圆成实相啊，就是是遍计所知，永无有相啊，就是你执着啊，在四依显现上了，嗯，执着是我，执着是法。啊，种种的执着，你现在呢学习了佛法，灭掉了这么种种的执着，种种执着是没有体性的，也没有执着了，没有这个恶执法执了啊，那这就叫做圆成实相。那要这样讲圆成实相，那么没有遍计所执嘛，叫做圆成实。你怎么成立他圆成实？这个理由怎么能看出来呢？何以缘故名字叫圆成实呢？这是问这句话。这下面解释啊，由无变异性故名圆成实，由清净所缘性故一切善法最胜性故又最胜意名圆成实。这是解释这圆成实的名字的由来啊。也是有两段的回答啊。第一段呢，由变异性故名圆成实啊。这个圆成实性啊，就是俄空法空的境界啊。俄知法知就是遍计所知，没有俄知法知，就没有遍计所知。就是圆成实。那么这从这里看出来呀，圆成实有两个阶段，一个就是有恶知法知的时候，就是在凡夫的时候，我们的实受显示里面也是有圆成实。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得了圣道，成佛了，这时候也有圆成实。这是清净的时候也有圆成实，眼悟的时候也有圆成实。那么在这两个时期里面呢，也有一个什么事情，由变异性故名圆成实，就是啊，这虚妄的境界现前呢的时候，就是圆成实还没有显现出来，但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圆成实也是没有变异的，它没有变异。说是我们修行佛法啊，我们远离了啊这个虚妄的境界，这个真实的圆成实显现出来了，它也是这样，也是没有变异的，还是没有变异啊。有变异性故，就是这个圆成实啊，是一切法里面的真实性啊。它不管是眼悟的时候或者清净的时候，它都是没有变异的，都是圆满成就真实性，所以叫做圆成实性。这是第一个理由，是没有变异，所以叫做圆成实。第二个理由又最胜意啊，又有清净所缘性故，一切善法最胜性故，又最胜意名圆成实。清净所缘性故，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成就了清净的智慧。清净的智慧，这个殊胜的智慧啊，这个圆成实性啊，是清净智慧的所缘。因为清净的智慧所缘呢，这个圆成实就清净了。有清净智慧能通达这个圆成实的道理啊，因此所以叫做圆成实啊。我们呢没有得圣道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有遍计执的时候呢，这个遍计执是以眨眼的颠倒的境界为所缘，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呢，那以颠倒、眨眼、 的境界为所缘。现在缘成实是不是我们修学圣道它是这个清净的智慧，无我的智慧，以圣意为所缘。因为你有无我的智慧，所以是清净了。好，这个圣意的这个缘成实就是清净了。好，以它为所缘，所以它叫做缘成实。一切善法最圣性故，这第二个理由。第二理由啊，这个出世间的圣道啊，就是善法。这个善法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善法，但是圆成师在这么一切的善法里面，他是最殊胜的，他是无为的最殊胜的无为的境界啊。是一切善法最圣性故，由最圣意名圆成师，由最清净所缘性啊。这个他是清净的智慧的圣意，这个圆成师啊是清净的所缘。这个遍及在一切善以眨眼的颠倒的境界，有这两个理由哈。我这虚妄分别心呢，以颠倒眨眼为所缘的境界。现在圆成师，夫次有能遍及，有所遍及，遍及所知自性乃成。前边呢是解释他的名字啊，这上面是这个分科上啊，也略识三性啊，三性的名字，这一科说完了。下边呢第二科是广所知性，这个遍及所知性在这里解释他的名字，这得广说详细的解释，他的什么理由叫这个名字啊。这是分两课，第一课显二遍计成所知性啊，显二遍计成所知性分两课。第一课是中标，夫次有能遍计，有所遍计，遍计所知性来成。这个二遍计就是有能遍计的，有所遍计的。这能遍计在遍计所遍计的时候，这个遍计所知性才出现的啊。这是总标，就是总标的大意啊。下面第二课增实再详细解释啊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别增啊，一样一样的问啊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讨论。此中何者能遍计？前面说呀、啊，这个能遍计所遍计啊，在一起呀、啊。需要分别才有遍计所知性，那就我们要问一问呢，何者是能遍计，谁是能遍计，谁是所遍计，何者遍计所知性，能遍计在遍计所遍计的时候怎么样情形成为遍计所知性呢？这是啊别争。下边第二课是随时，这三课，第一课解释能遍计啊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出意识体，大致意识是能遍计，有分别故啊。这先解释这个能遍计啊，谁是能遍计的，能执着的是谁呢？你要注意啊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它是能遍计的，它那个一切时一切处它都执着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有分别故，这个第六意识它就是有分别，它有分别心啊，所以它有这个能力。这是出意识体。下边是第二课解释有分别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增啊，所以者何？什么理由？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它是能遍计呢？这么问。下面第二个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显二因生，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，即用一切时名言熏习为种子，是故意识无别形象分别而转。前面说第六识啊，第六意识是能遍计的啊， 是能辩机，这能辩机的理由就是他能分别，但是他怎么能分别呢？还要说出个理由来。这下面说是显二因是，就是两个理由。哪两个理由呢？由此意思，用自名言熏习为宗旨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第六意思啊。这个印顺老法师呢，他引这个《成唯识论》上的解释，《成唯识论》呢，护法菩萨他解释这个意思怎么讲呢？就是意和意识名为意识，这么解释啊。就是意是第七摩诺识啊，摩诺识加上意识，这叫做意识，这么解释。现在看这个文呢，因为有分别故，这个说这个摩诺识它以阿赖耶识为所缘境，它不是面对其他的一切法需要分别啊，所以这里呢应该就是第六识好一点啊。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宗旨，用他自己在活动的时候那个名言熏习的宗旨啊，用这个宗旨啊来升起第六识的活动。这个第六识的活动啊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用他自己的名言种子，他自己熏习的名言种子现行的时候，就他去心里活动分别，做种种分别。这个既用一切时名言熏习为种子，就是这个第六识他还有一种情形啊，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，这个地方就是他在现行的时候，第六识在活动的时候，他有两个情形，一个是他自己活动，他和前五识不在一起，不在一起。那个这个时候就是第六识自己在活动，所以他就熏成了名言种子。所以用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的时候，就是前五识在活动的时候啊，他也在活动，他也和前五识在一起活动。这个时候啊，熏成了啊，就是熏成了很多的识的名言种子，熏成了很多种子，就不单是他自己了，还有前五识的事情。前五识呢，也还有一个情形呢，就是前五识的这个能源识和所缘的境界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是见识啊，舌声香味触就是它的相识。这个前五识的见识相识啊，就和第六识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呢，这叫做用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。这个熏习的种子呢，就是意识的相分，他自己熏习的种子就是意识的见分，就是他的见识，这样子哈。这个意识啊，有这么多的名言种子，他自名言熏习种子，还有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。但是在这里边呢，这个自名言熏习种子应该是属于见识，一切识名言熏习种子是他的相识。是故意识无边形象分别而转，所以第六意识啊，他在分别的时候啊，他的境界非常的广啊，无边的形象分别而转，在无边的形象上分别，这样活动啊，这个所以他叫做他就是能分别啊，所以普于一切分别嫉妒，故名辩机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他在活动的时候，他不是一部分，他普于一切境界去分别嫉妒，就是前五识的一切境界他也都能分别嫉妒，不但是他的第六识的法尘的境界，他也包括前六识的相分见分，他都能够分别嫉妒，都能知道，所以故名辩机。所以说第六识是能辩机， 这么讲，他这么讲这件事哈，这个事实上我们自己，我们在书本上看这件事，它还是表示第六识的分别的范围非常广。要是我们自己反省的话，也应该反省到这里，就是前五识的活动，因为它的分别心少，没有第六识的分别心广，所以第六识在众生流转生死的境界里面呢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学习圣道啊，也是它也是非常重要，没有它是靠前五识是不行的。这是啊，第一颗能辨机，能辨机是指第六识说的。这一段文解释完了，下面第二颗说所辨机啊，又依他起自性名所辨机。这依他起自性啊，是所辨机。我们在前面说的时候，说辨机所知的时候，说事已显现是所辨机啊，于无意为有实中的事已显现。这是辨机所知哈，现在这里说呢，依他起自性叫做所辨机。那么这个是印顺老师他的解释呢，这个是依他起自性，为什么他是所辨机呢？啊，就是这个所辨机啊，是从种子升起，所辨机的一切境界是从种子升起的。所以是依他起叫做所辨机，依他起是从种子生的，所以所生起的依他起性是所辨机。如果没有种子就没有法可得，那是怎么能说是所辨机呢？没有种子，没有种子就没有法生起的时候，就是无有法可得，不能说这无法可得是所辨机吧。所以就是事已显现呢，他是实无自性，实无所有的，怎么能说他是所辨机？所以不能说辨机所知性是所辨机。那么圆成实性是圣人的境界，是成就了无分别智的境界。我们凡夫没有成就无分别智，当然你不能够圆成实做所辨机，也不能做这个事。只有是所依他起是所辨机，这个地方可是有的事情。我看下边怎么解释啊？这是这个说所辨机啊。第三呢，说辨机所知是性，前面是就是解释什么是能辨机，什么是所辨机，解释完了，第三课要解释辨机所知性。辨机所知性由能辨机和辨机所辨机名之为辨机所知性。那么现在能辨机所辨机解释完了，现在解释第三课，所辨机所知性。这里面分两课啊，第一课成所知性啊，第二课实有指样啊。成所知性，又要有此相，令依他起自性成所辨机，此中是名辨机所持之性啊。这是解释第三课，又要有此相，又要有此相这句话，有此相这句话呢，这个十大长传自己解释了哈。解释呢，就是有此相者是如此意，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意思，这么讲他自己解释的。那么这个又要有此相，就是又要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令依他起自性成所辨机。这个意思就是啊，前面解释辨机所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周遍的嫉妒，遍于一切时一切处去执着的啊，去嫉妒的时候啊，以种种的形象啊去执着，
就是这样意思哈。
那么这样子嘛，成为所遍计啊，种种的形象去制造去哈、啊，就是令依他起之心成为所遍计了，成了所制造的境界哈、啊。此中是名遍计所制自性，就是在这里。周边的嫉妒的时候有无量形象的执着啊，这就是遍计所执之性，始终是名遍计所执之性，遍计所执之性就是这么讲。当然这个事情啊，我们读书少的人啊，我们思想迟钝的人，大家分别心少一点，也一样有遍计所执啊，但是会少一点。读书多的人呢，啊，你这大学毕业，你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你社会上的经验很多了，啊，你的遍计所执就多一点。这个遍计所执，它是啊，就是由你观察所遍计的境界的时候，心里内心分别，也你无始劫来的熏习的名言种子，这个时候会现行，就是有种种的遍计。你内心里面这样分别，又所遍计的境界呀、啊，也做所缘缘，啊，就是互相观摄呀、啊，就出来一个所遍计，遍计所执行。遍计所执行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所谓事已显现这件事，你这么样执着啊，而那件事只是内心的执着，没有真实。所知的体性，还有这件事，但是我们执着的时候，认为是千真万确的，是真实的，还有这么一个矛盾。你认为是真实的，而实在那个地方一点真实没有，还有这么一个矛盾。是名遍计所知之性，啊，有此相者是如此矣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吧。反正里边还有意思，到下面再说。好，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，弟子这边有一个小问题哈，就是将将讲的这一颗所遍及，又依他起自性，名所遍及。那个这个现在这个遍及所遍及的，就是依他起。凡是依他起的，就是这个所遍及的。那前面我们学习过的那个遍及所执相那边说，位于无意，唯有实中事意显现。那事意显现本身是清所缘缘。那事意显现呢，如果是我们把它这样把它配起来的话呢，事意显现就是依他起了，这样讲是不是可以通得过去呢？
有点事情
因为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我们说这个依他起呢，一定是要依那个书所缘缘呢，就是根生器界的话呢，那这个就不能够说它是那个，它就不可以说所缘所遍及是依他起自性的，又依他起自性名所遍及。那或者是不是弟子现在又想到一个其他的想法，就是说，或者是说呢，遍及所执的体性呢，它是凡是执着，它是执着事意显现的时候呢，这才叫做遍及所执。因为呢，弟子又想到一个逻辑，难道那个圣人的话呢，他就看不到根生器界一切影像了吗？他眼睛不能够见闻觉知吗？如果我们说这个事意显现呢，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依他起？我们说那个就是遍及所执呢，圣人本身不应该有遍及所执，那他应该还有事意显现。他如果没有事意显现的话呢，他怎么影像能够先到他 眼睛上来，他能够看到东西呢？这边弟子有一点，就是这个疑问一直通不过去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个圣人没有遍计所知，但是他能看见依他起，因为遍计所知没有体性，无有法可见，无有法可见闻觉知的，但是他能见到依他起，依他起是由种子所生，是有体性的。是圣人不见遍计所知，不见那个事义显现，但是能见由种子所生的依他起，因为他有体性。凡夫执着的是有执着心所执的这些东西，没有体性。这个事义显现呢，是不对的。他是离开了心，有那件事，这是我们的执着是这样的。离开心没有法可得的，所以圣人没有遍计所知，他不见事义显现，但是见到的因缘所生的依他起，这是由种子所生的依他起，他能见。这个凡夫啊，本来也没有事义显现，他是、有依他起现出来的法，知道这个的时候，就现出了一个事义显现，就出了一个事义显现，是那么回事儿。
弟子这边又有一点好像不太明白哈、以前一直以来弟子的这个理解就是说，这个事义显现呢，它本来就是可以事义显现的，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去看，我们现在看这个观音菩萨像，我看的我所看我那个事义显现本身不是观音菩萨像本身，就是在我眼识里面就现出一个，这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应该都能够示意显现，不管是圣人，他眼睛一打开，他应该就有示意显现，他就应该可以看到东西，因为他不可能把观音像就入到这个眼睛里面，不如他眼睛就应该破掉了，或者眼识也应该裂掉了，这个舍根的这个舍以净舍为根的那一个东西就应该有问题的嘛。
但是这个事儿呢，这是众生的眼根呐、它是一个圆的眼睛，眼根是个圆的，圆的呀，它在里边看的境界很广大，眼睛是圆的，它看的境界很广大。其实你的眼睛很小，但是看的境界很大，所以它没有一个破坏了眼根的问题，没这个问题，他也能够把外面能摄外边的境界的影入在眼睛里边，能摄眼睛是能摄影的。这个眼识看见这个影呢，并不是看见是很小，但是看见很大，因为眼根它是向外。那叫什么射，就辐射啊，它有这样境界，所以不是看见的小境界，只是看见大的境界，当然也还是有限度，是这样子。那个看见，所以我们自己认为呀、是在眼睛射的影是很小啊，但是他看见的可是很大，他不知道这个影像是假的，我们说的这个影呢是假的，是没有真实的，是不是真实把那个影入到眼睛里面去，不是我们看见了以后啊，因为所看见的影像是看见真实的境界，实在不是，只是摄的影，眼根摄取的影，不是真实的。 所以那个也可以说这个事已显现的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是我们这个事已显现的时候，我们有个眼识，眼识去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是这个的同时有个无明在里边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影像，是没有体性的，不知道。我们因为我们看见是真实的有体性的东西，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错误，不知道它是不真实的。圣人他那个眼识里面有智慧，所以他不去执着所见的是真实的，不是那样。他会呀、见一切法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一切都是影像，是如幻如化，是毕竟空的。他有智慧在里边，我们只是无明，这个地方有着差别。
那如果弟子，可能弟子不是很明白师父讲的这段话，那如果弟子这样明，如果明白，或者是弟子再重复一遍。
好，
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示意显现那个影像在我们眼睛现出来的，这应该是依他起嘛，就是依外面那个镜而再现出一个相似的东西，这也可以说是依他起嘛，因为它是依六尘而现出来的，它不是没有依迹而出现的，它是有因还有缘然后才升起的，因为它眼识已经动了，然后呢它还有这个镜，依这个镜加上它眼识正在动，所以呢它就记住了，它就现出这个相似的影像。但是呢我们这个凡夫这个无明愚痴的话呢，如果弟子明白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个无明的话呢，去执着这是真实的，是不是这样叫做偏执所知？还是呢有示意显现呢本身就是已经有问题？
这个是那样，他立这个名字啊，这个名字的次第，先是依他起，然后第二是遍计支，第三是圆成事。这个第一个依他起啊，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是有体性的，但可以不真实。那么这个是啊，这是第一件事啊。第二件事是遍计支，遍计支他立这个名字的用意，这是众生烦恼的地方，就在依他起上啊，出来很多的烦恼，这一部分应该要断除的。他的目的要表示这个意思。如果说这个遍计支是依他起也是可以，但是就从依他起就先混乱了，所以前面那个已经用了这个依他起的名字，这个就不用。而用什么呢？就是用众生的病做名字，遍计所知，是这么意思。那么圆成实呢，就是依他起上没有病了，就是圆成实。你说一把它除了圆成实之外，都可以立名为依他起，都可以，因为它是依他起，是都是因缘所生嘛。不那样呢，就没能表示出来呀、这个遍计所知是我们的病，我们要消灭它，这个意思没有表示出来，所以就不用依他起的名字，而用遍计支，我们就是执着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的病，这是这样意思，所以不用立名为依他起。这个其这个地方有一个和示意显现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呢？说依他起是遍计支，和示意显现为遍计所知有什么事情呢？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呢？依他起为遍计支，依他起是有体的，这个示意显现是没有体性的，是不同。那不同为什么都可以说是遍计支呢？ 你这个事意显现，你没有执着的时候，这个事意显现是没有这回事情的，没有事意显现，但是依他起是有的。你执着不执着，这是果报，你前生的业力得的果报，它是出现了。出现的时候，你要执着这个依他起，才有遍计执。是要遍计执，但是这个所遍计依他起是有体性的，但你一执着它的时候，就变成事意显现了。那么回事儿，还是和事意显现，还是同一回事儿，但是有点差别。依他起，而后才现出来，实无所有，事意显现，之所依之，就是前面文是这么讲的。这个事意显现是没有底蕴的，但是为什么有了呢？是依他起而有的。这个遍计所知，这个事意显现是由依他起现出来的，就是你的心呢，执着才现出来依他起。你心里面执着依他起的时候，才现出来个事意显现。依他起是有体的，这事意显现是无体的，还有差别，那么回事儿。这么讲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也是有我有弟子有一个问题，也是跟这个有连贯的，就是师父您解释说，依他起是有体性的，然后我们去分别的时候才显出影像，那影像是事意显现，这个影像就是那个偏计所执。那前段又说是六十去虚妄分别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六十不可以直接去接触那个依他起嘛？我们必须要透过五十五根才能够接触那个依他起。
是的。
那也就是说，弟子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是不是说六十？第六意识是去分别，我们前五识所接触的那个依他起，
是
会这样讲。
是这个事儿，这个现在的情形是那样，因为前面已经一大段呢，说有意识，说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包裹前五识在内。这个意识是这样的思想，而无着不是也没有否认这件事，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就包裹前五识在内，所以也不必再说要第六意识要通过前五识才能接触外面的境界。这么说也行，就是多识论者第六识之外有前五识。那么第六识啊，他要通过前五识才能接触舍生相位出发，但这么说也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但是要是承认前五识包裹在第六识里的，那就不必再说这句话了，就是六识能直接的观察一切法也可以。前面已经说出这件事了，所以要是说第六识不通过前五识直接去接触一切法，不行。他自己他可以接触法尘，可以。所以说前五尘要通过前五识，这么说也可以。如果不说也可以，就是六识这个第六意识包括前五识在内，第六识能接触一切法，这么说也行，也是可以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那弟子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这里有一段就是即用一切识名言熏习为种子。
是
这个一切识，这里这个识是指什么东西啊？
这一切识就是前五识，包括前五识那前五尘都在内，就是他们的见识和相识都包括在内。 所以第六识啊，他在分别的时候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分别，就是他讯息的不同。你要说是眼识吧，他只是眼识的讯息，耳没有，耳必是神意不包括在内，不能包括第六识在内，但第六识能包括前五识在内。所以这个意识它能分别，它的分别非常广。
谢谢师父。
师父慈悲，这个刚才卢光法师提出这个问题啊，我想说几句话，就是我想猜想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凡夫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像，就是事已显现。但是圣人呢，也可以也是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像，那他是这个，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但是呢，我的理解就是，圣人也可以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像，但是他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像，跟我们凡夫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圣人他已经见到这个真如，凡夫没有见到真如，所以他从真如出来以后，在看到这个一切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他就是看到这个一他体变成清净的一他体，然后那些清净的一他体是如幻如化的。但是我们凡夫因为有这个法执跟我执，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他体好像变成好像是很真实的。这个事意显现，这个意字好像是，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字是好像真的有一个东西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如幻如化的面貌，不知道这样说通不通。
你在解释他的意思？
我得理解他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圣人也应该看到观世音菩萨说菩萨像，在前面，不能说他是圣人的就看不到观世音菩萨像。
这个事是那样，圣人有两种智慧。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厚德智。根本智就是悟觉智，圣人是通达法性的，他要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，他没有见观世音菩萨像，是和其他地方一切相一样，不见有一切法相，是不见的。他和我们凡夫的时候，我们凡夫是有无明相应的分别智，也可以说是智慧吧，他是有执照，他不能建造离一切相的法性，凡夫不能。但是圣人呢，他用根本无分别智发生作用的时候，是不见一切相的，是与法性相应的。但是厚德智呢，他就能见了。厚德智见的时候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他见观世音菩萨像，他不知道有真实的相的，是如幻如化的。他我有无所得的智慧相应，和凡夫不同。
好，这个我同意师父的说法。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，这里没有，这里说到这个一他起跟这个偏执执的关系，还没有说到这个圆成实跟一他起有什么关系。可能后面会有说到了，但是
对后面还有说，
师父可以
后面还有很多要讲的，
这是才开头这个地方。
OK， 好，阿弥陀佛。
这个要是得圣道的人，得圣道的人见观世音菩萨像，还是特别殊胜的。和我们凡夫不同，你见着观世音不是，观世音不是，不是我们凡夫见这个相，是非常的广大殊胜的境界。圣人是看见这个境界， 不是我看见那个像那样子，不是的。哈哈。
哎，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弟子突然间就是将将在写的时候啊，化解到啊，就是从在解析这个由依他住这边哈，从自心习种子生，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，哎。这一边哈、哦，弟子的理解不知道，请师父哈、哦，开示哈、哦，不知道这样正确吗哈、哦？就是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两个重点，就是一个就是说要有种子，第二个呢，这是种子生嘛，可是种子单单种子是不能够生的，从这句话，单单种子是没有办法生。所以呢，他说依他缘起，就是依他依还有依缘，他这边呢也有指种子和缘两个条件，他才能够生。因为从前面呢那一个什么种子的六义来讲呢，说刹罗灭即有恒水转因之决定待众缘，这决定待众缘这边呢。以前弟子一直有一个疑惑，就是说这个决定呢，当然就是说决定生这个种子决定要生，这个是一个解析。可是呢，好像还有一个决定的意思，就是说一定要等众缘它才能够生。这个决定有这个味道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配在一起？
是的。就是不能够只是种子它就生起，就是种子是因缘，一定另外还要有所缘缘增上缘，四缘具足了才能生起，你缺少一个都不行。这个地方呢，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名依他起，那个这些解释注解的本质也另外说出意思，所以叫做依他住，前面是依他起，这个地方依他住，那意思啊就是要依他种子才能生起，也还要依他种缘他才能生起，就是这么意思，也就表示要有不但有种子，还要依他的种缘他才能现起，当然这也是也是合道理，这个这个文的意是符合的，可以这么解释。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，是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这表示啊他一定要依他起，不是两个，不是归结到两个意思，归结到一个意思里边，就是你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法是自性空，是不能现起，这一念心就不能生起，要有因缘有种子的时候才能现起。那么这是啊第一条的意思。第二条意思，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这个种子诸多的因缘呢、啊、合了啊，一刹那的现起了，现起了也就一刹那也就灭了，他还是没有自己的体性的，所以他一定要靠依他起，可以这么解释。所以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就是他没有体性，所以一定要靠因缘才能现起，归结到一个理由一个结论。要是另外说是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，所以他前面只是一刹那升起，他还需要继续住下去，还有其他的因缘呢来支持才能现起，那就是应该说那个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说依他住，但是还是依他起。 所以可以这么解释，就是他虽然忏都升起了，还是无自性的，还是还，所以一定是要依他起。那个依他，那个他包裹着众因缘，不但是种子，众多的因缘具足了，他才能现起，叫依他起。起了以后也就非灭不可，一刹那就是要灭。这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是没有自性，所以要升起的时候一定要依他起，不然他不能升起。
后面这一段，这个依他住这一段，我们也可以跟以前那个见四十六一切事之论那一段话配起来，就是说灭不待因嘛，他还需要继续支持他才能够住，如果不继续支持的话他就不能够住，那就是说他不需要因缘他自然就灭掉了。
是的，灭不待因，但是一切法是那样，在事实上它是刹那间升起，也刹那间就灭，但是刹那间还是升起。我们看这一切法，它不是只是一刹那，它刹那刹那相续的升现起，所以都是一刹刹那的升起，叫一刹起。就是他本身没有因缘，他不能升起。